结束以前讲个笑话，先喝一口水。我从香港回来的那一天啊，早上我去那个弥勒大佛计划的香港办事处去跟他们那个负责人啊见面，然后因为我是下午的飞机，2点钟飞机，所以我照理讲12点我就要到机场去，所以那从香港到机场又要差不多40分钟、45分钟，所以我就算好了时间，我就跟他讲，我说11点了，我要离开你这里。那结果呢，他就找了这个人很好玩，他就找了他的这个亲戚啊，什么都来要听我讲话。结果我就在想，我说哇，这时间这么短哦，每一个人都要回答他问题啊，这个来不及，所以那我就说这个时间有限。结果他就说，这个杨老师你不要担心，我已经给你安排好车子了。我说你安排好什么车子？他说我有一个大这个护法，这个护法是一个出家人。他说这个师父一听说这个有一位仁波切要到机场，立刻说我来开车载他。我说你怎么知道什么仁波切？他说你的学生告诉我的。哦，那个别人跟他讲随便说的。后来结果到了11点半，然后这位师父来了，打电话，我们就下楼去机场。这个师父开了一个加长型的 Lexus， 然后呢，然后我一下楼，我门一开以后，那个师父就站在大马路中间啊，车子停在旁边，站在大马路中间，给我行了一个120度的鞠躬礼，叫阿弥陀佛，我吓一跳。然后他就说请上车，就把门打开，我就上车，然后就开我载我们到机场去。结果呢，我以为他会到了机场以后，他会那个，就是因为他们另外两位那个会长啊什么，他们陪着一起嘛，我以为他们会一起下来。结果那个师傅就让我下车了以后，把门关了，车子就开走。哎，我说他不是要跟我们一起啊？因为我想说中午在那边供养他吃一餐午餐。他说没有，他只是要来送你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仁波切，诸如此类啊，像这种。我说你不要听我的学生胡说啊，这个没有这种事。我说还没有真正成熟啊，不要随便讲。那他说不管怎么样，人家听到说你是仁波切啊，大家都想要来。你看我的亲戚每一个人都来了。我就说根据这个就看这个例子啊，我们世俗人确实会有这种分别心。那么一听到说有一个人有一个特别的 title， 那么你就哦好像他。就是说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亲近他，想要从他那边这个听到一些他讲的话，甚至可能要跟着他学习。那原来其实这个另外的人他本来是很努力，自己在那边很努力修行，而且有一些成果，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抬头，所以他被忽略被轻忽了。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自己啊是不利的。但是这里讲的是说 an excellent journey， 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练习，透过我们的修行，我们是可以获得这样子的一个特质，而利用这个特质呢去吸引其他的众生，去利益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要的是这个意思。那么第四点呢是excellent power。 Remember that the first of the Bodhisattva's four means of assembling disciples to give material assistance。所以前面讲到这个四摄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提供这个物质啊给学生。 So in order to do this in an extensive way you need to have sufficient resources。 所以如果你要广泛的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当然你要有充裕的这个资源了。 If you are born with wealth you are in a position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 financial need。 那假设你自己是很有这个财富很多的话，当然你就可以这个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啊。So you can help provide whatever material assistance they require。 那么透过自己拥有的这些财富啊，你可以去帮助那些人，不管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这种资源啊，你可以帮助他们。 However, if you lack resources, then even if you want to help those in need, you have nothing to give。但是你反过来讲，假设你没有这样的资源的话，那么即使你想要去帮助人家，那么有的时候都不可能啊。就好像我们说很多出家众， 出家的师父，他本身没有这个没有丰富的这种财源，也没有丰富的资源，即使他心量很大，他想要去这个做这些物质上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都没有能力啊，都就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另外一方面，这里面前面讲过，假设是一方面你自己是有这种资源，或者是说你有可能可以有很多支持者啊，这些所谓的护法们，这些护法们要是本身资源很丰富的话，那么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但是怎么样能够有这些支持你的护法，这个要靠什么？靠底下的 trustworthy word， 你要让人家相信你，要建立起别人对你的信赖感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要，当然也靠前面的第三点啊部分呢、啊，有这个所谓的 excellent lineage 等等这些、啊，那么你才有可能这个一方面，或许是自己拥有这个资源，或许是你的信徒、你的追随者有这些资源，那么可以来做这些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要靠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练习啊，才能够逐渐的去等于说是自创造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特质的这种潜能呢、啊。那么在来生呢、啊，它能够出现。第五个呢是trustworthy words. The function of speaking trustworthy words is to bring beings to the teachings and to ripen them. 那么这里这个有这个让人信赖的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把这些众生呢、啊、能够带进来，让他们接受这些 teachings， 接受教法。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让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心智啊、心念逐渐的成熟啊，开始这个步上这个修行道。You do this by using pleasant speech, which means first of all, avoiding speech that is unpleasant or deceives others. 好，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呢？ Using pleasant speech.用一些让人听了很欢喜的这些言辞啊，所以呢，第一步是什么 ？Avoiding speech that is unpleasant， 避免讲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话。那么同时呢，避免要骗其他的人，欺骗其他人。啊，这个本身呢是相关的。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讲真话不太容易让人家高兴啊，明明。你在指成一个事实，但是你讲出来他不一定高兴，因为刺伤他的这个我。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要让他高兴，那么有的人呢就会采取啊用这个讲谎话的方式欺骗他，就故意讲一些令他高兴的话，让他听得很高兴，可是呢他是被骗，他没有听到真实的事情，没有真相。所以这些是我们平常很容易就这个发生的一些现象啊。So it means always trying to be helpful and make others happy. 好，那么这一个 trustworthy words 指的什么？指时时刻刻的想要去帮助人家，这是我们的动机了。我们的动机是需要去帮助别人，同时呢我们要使别人欢喜。那么 beyond that, pleasant speech means giving voice to these teachings.And doing so in a form that is always appropriate to the level of your audience and agreeable for them to hear.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pleasant speech 啊，这个令人欢喜的、听得高兴的话，指的是什么？是说 giving voice to these teachings， 那么把这些教法把它宣说出来、讲出来。然后呢，讲出来的时候呢，是要根据你的听众他的程度，他的这个所谓的根气，来选择适当的话语来讲出来。那有一些话明明是很正确的，但是因为这个听众的程度啊等等这些的因素啊，所以反而变得不是很实际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 有的时候是你的听众啊希望能够听到的啊，你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Furthermore, to be a speaker of trustworthy words means that your own aim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your disciple, that you sincerely believe what you say and you behave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own advice. 那么这个这里同样的讲到，就刚才四摄里面的第四啊，第四个，好，你所说的东西，或者说你所对你的听众劝诫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就是你自己想要追求的内容啊。也就是讲说，你比如说我们说戒定慧啊，或者说这个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意味着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切实的去照着做，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啊，你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那么这样子说，刚开始也许你的听众这个没有察觉到，但是当他逐渐发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再听你的听你讲话，同时呢，他还会因此而对你所要这个传播的这些讯息啊，采取一个基本的排斥的态度。那么这个是都有可能发生的啊。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很多年，大概有十年以前，在加州有一位格西，这个格西身边有很多学生，很受欢迎。结果有一天呢，他突然宣布他结婚了，然后他也还俗了，哦，那个引起一个非常大的风暴。这个他的很多的学生呢，非常的失望，就写 email， 还有在这个网络上面抨击他，就说原来你过去所讲的都是骗人的啊，什么什么要守戒啊什么，结果你自己在谈恋爱交女朋友，然后现在结婚了，那么就有一些学生就讲说，你讲的这些东西根本都是骗人的东西啊，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要相信你的话，也不要相信你们这个 group 的人所讲的话，那这个不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效果啊，就是说也许他当时传的这个就是介绍的这些佛法其实是佛陀的教法，但是因为自己本身没有如实的照着去做，而引起学生的一个强烈的反弹，进而把这个佛陀的教法都推就是说都排斥掉，那么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说你这个 you sincerely believe what you say and you behave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own advice， 那么你自己教导的东西你自己要照着去做。So it is excellent qualities such as this that enable you to gather sentient beings and nurture and mature them on the spiritual path。 那么这个trustworthy words 啊，这个令人可信的话语的这个特质啊，让这个具有这样的特质的人呢 enable you to gather sentient beings， 能够聚集这些众生，同时呢能够透过这一些教导或者是这个介绍，能够让他们逐渐的迈向这个修行道或者这个正觉道。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时间的关系啊，到这个 trustworthy words。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啊？什么？你说什么？再讲一遍。这个是指的说，我们如果做供养，对这些对象做供养，那么 realm of rebirth， 我们自己的来生是 superior。there 是指做供养的人呢、啊， 的那些对象啊。我们不是讲了，你对这些上知良田的众生，对三宝这些做供养，你自己不是可以累积很大的这种善业吗？那么这个结果之一就是来生投生在上三道啊，对。对于这些，对于这一些已经成就的众生，他有什么 realm of rebirth 呢？哦，不是。这是我们这些做供养的人。
那我们供养的众生为什么会被分尸？因为众生有灵吗？
你在上英文课吗？再回去看一看啊。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意思啊。
哦，那然后最下面那一行说，gift from
Supreme gift is。From one who is liberated to one who is liberated, or a gift from a bodhisattva. 那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前面讲的是我们做供养的人呢，对不对？我们做供养的人为什么殊胜呢？是因为我们的来生会投生在上三道啊，我们会有会这个会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 benefactor 啊，是利益他人的众人啊等等。利益其他众生的人等等，底下的那个 supreme gift， 这个 gift 是什么？如果说是一个已经解脱者，他给另外的一个人，给他加持也好，给他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 offering 也好 ，blessing 也好，那个都是 supreme gift， 对不对？那么另外呢，还有 gift from a bodhisattva， 如果说是一个菩萨给我们的 gift， 我们说他是很殊胜的。如果菩萨给我们这个 gift 要比一个 普通的众生给我们 gift 来的殊胜嘛。同样的这个 or the eighth 第八地菩萨给我们的 gift， 不管是教导也好或者给我们的 blessing 也好，要比那个没有入道的众生给我们的 gift 来的 superior 嘛。是两个不同的 level 的事情嘛。还有吗？哎，116页的第二段跟第三段，你说怎么样？这个 ，the most powerful karma is karma to be experienced in the current life， 是不是这个？那，就说那个。我们造作的业啊越重啊，它会使得这个业果就在这一生成熟嘛。那么这样子的讲法呢，有的人会有疑问，疑问就是什么？就是那是不是说他这个就是我们受了业报以后，在这一生受过业报以后，来生就不会受业报了？啊，这是不是这个样子？问题是这样，那么底下答案是说啊，不是，而是说因为这个业太重，所以我们从这一生就开始承受它的结果，来生继续承受它的结果，这样了解吗？这是第二段所说的。那么后面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假设我们是造作了无间罪，那么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等等出佛真血，我们在下一生立刻就会投身在下三道，这个是他的这个所谓艺术果，一定是这样。可是呢，这里讲的是说，除了下一生投身在下三道这个艺术果之外，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就会开始遭受到各种的痛苦、不幸、障碍等等这些，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所要表达的、表示的一个意思。这样理解吗？下面一段第三段是什么？ Karma can be expected in the next life。 好，假设这个业啊，就是我们造作的业不是那么重，相较于比如说杀阿罗汉，我们造作的这个业可能是 这个杀一群羊，或是杀一个蚊子，相较于杀罗汉的话，这个杀业当然是比较轻的了。那么这个就有可能是在下一生才让我们承受这个结果。当然杀业的话，我们讲过，在前面念过，杀业他在下一生必然是投生在下三道，对，但是时间就有差异了，不是说我们这一生就开始承受这个业果，这样理解吧。然后后面讲的同时还有是更轻的一种，就是说你那个同样的是那种这个不善业，也许那个程度啊更轻，那么他会有一种可能是即使我们在下一生了，立即的下一生都不会承受那个业果，他会在来生承受那个业果。就好像有这个本生坛里面不是一个故事吗？这佛陀有一次这个伸手打死了一只蚊子，后来他经过了好几次快要成佛了，这个他才这个头痛三天啊。这个是举的一个例子，因为那个杀业不是那么的立即那么的严重，但是不论如何那还是要有业报的，所以可能是等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果报，诸如此类是这样。所以在这两段里面讲的是这个意思。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佛啊，那时候还是菩萨。在本生坛里面讲的是他成佛之前，对啊，这个时候过去所造作的不善业，他如果机缘成熟的话，他还是会有果报的。那当然有，一定有很多。但那个例子，我觉得给我们一个警惕了，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说造作不善业是小事情了，因为他一定会报的。这个在前面念因果的四个原则里面不是有，只要是造作了，一定会有结果，不做不报，那么时间没有到而已。都有，但这当然这位格西他。后来他是我后来我不知道他婚姻怎么样，那个但是好几位格西我所认识的这个结婚以后后来都离婚了，因为事实上这个你这个独身过惯了，不太容易跟另外一个人长期的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共同生活所以呢，一时的那种欲望驱使你去做了一种这个决定或行为啊。但是就像这边讲的，你说 habitual karma， 它会比较早成熟嘛？你那个习惯性的那种独身生活，它还是会使得你就是不自在，就是跟另外一个人。这个在同一个屋檐下每天大眼瞪小眼，就是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过一阵子就散了，就离婚了。
可是我要问，
对他的弟子，可是对这一部分，
对啊，
这部分其实弟子不必起那么大烦恼，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嘛，这是格西自己的事情啊，他要怎么做，他将来自己承担业果啊，我们何必这个。就是搭这个便车去跟他一起造业呢，不必啊，你自己愤怒那么愤怒，然后又去辱骂师长，都犯戒的，对不对？没必要，人家结婚是他的事情，你何必赔上自己的这个未来呢？是不是这样？不管长久，就是这是我们自己修行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原则，一个原则。也就是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个所谓的业果它的道理的话，我们其实要提醒自己，现在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是我自己造作了这个不善业，是我自己将来要承受结果，跟其他的没有关系， 尽管别人比如说人家辱骂我，我们在上周的中里面讲过，人家辱骂我那是他的事，他自己造作不善业，对我而言的话，我还是要把他们当作乳母有情，我还是要去利益他们，对我来讲这是我造作善业，将来我承受善果。所以假设今天人家辱骂我，我也跟着他火大烦恼回骂回去，那是我自己因为无知被就这个加入他的这个造作不善业的这个过程啊，那这个是可惜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两个事情啊，就是说一方面当然这一位格西他自己破了戒，因为那时候他是还是出家人，后来他才还俗，他破了戒他自己要承担他的这个业果。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当然弟子会起疑心，那你讲的这些东西跟你做的事实上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当然有可以，你可以去做决定，是不是要选择另外一位师长，另外一位你更能够信赖的师长，或者是说你继续跟着他也没有问题，这个也是由学生自己来决定。对，并不是说今天因为他这个好像他自己造作了不善业，然后我们去跟随着他，我们就也变成不善业的一部分，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可以做我们自己的修行。当然一定会受到影响了，有的人事实上有大部分的他的学生都离开了，都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对啊，有些始终的就是跟着他，管他做什么，管他说什么，就是要跟着他。